各位 Costco 的会员，各位财税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拨入我们 Costco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探讨专家解读中美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差异的电话会议。那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Costco 产品部的助理产品经理天底成，会议将会由我担任主持协调的工作。那我今天呢也是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电话会员数，都是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财税经理人们，相信尤其是作为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大家都要去了解并且掌握各个会计准则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一些那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呢是来自于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高级经理 Frank Shi 谢飞先生，是普华永道公开课程以及企业内训的主管负责人和首席讲师，主要是和讲授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一些财务培训讲解决方案和中外会计准则转换的部分咨询项目。他的客户的话也是主要是海内外上市公司以及500强的跨国企业，以及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中高层财务人员。谢飞先生还持有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学位，是一位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国际注册内审师。Hello Frank，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啊，我是 Frank。
谢谢 Frank。那我下面大致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安排。Frank 呢会先就中美及报告准则中的一些最新变化，以及结合一个专题进行讲解。请大家结合我们事先通过确认函发给各位参会代表的 PDF 文特件。为了这次讲解的效果更好呢，让大家充分的参与互动，我们这次活动的话跟以往不太一样，我们采取全程安排提问这样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 Frank 讲解的过程中电话机前的各位财务同行有任何疑问或者问题想提问，那么可以及时通过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解除静音，随时参与讨论。那联系方式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是021-6270567，分机是10013，小姐联系问的方式发提问。好，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 Frank。
好，大家下午好哈。刚才 Candy 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大家叫我 Frank 就好了哈。如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直接叫我 Frank。我其实是负责普华永道这个财务学院的公开课和企业内训的讲师所以我个人比较习惯的风格呢是这种互动性比较强的这种培训方式所以我建议大家过程中呢有问题的话就直接提出来这样可能我会比较灵活的针对大家的需求点来掌握这个我们下午谈的重点其实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这个专题题目定的是蛮大的其实跨了三个准则中国、美国还有国际准则正常像我们的培训呢这个课可能是要排在一天半的时间那我想的重点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一些趋势性的东西就现在这个美国国际这个趋同的大的背景是什么样子，以及对中国准则以后这个走向的发展是什么样然后呢我选了一个比较认为比较重要的专题吧，也是近期更新的一个重要的涉及到企业合并的国际准则的 IFRS 第三条当然是修订之后的，以及 FAST 141R 我们尽量紧着这个专题来去讨论如果事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谈一些其他的general 的像 TAS IFRS 和 US GAAP 的一些差异这个基于大家的这个问题多少首先回到正题我们来说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近期 TASFS 和 USGAAP 的近期发展我现在的 PDF 是放到了第五页所谓的这个 FS 和 USGAAP 整体的概念框架的比较，我想大家可能我们的大部分与会的公司应该是外商投资企业要不我们您公司可能外方执行的 US GAAP， 要不就是 IFRS， 基本现在是两大阵营那么这两个大的会计准则呢，从根本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趋同 IFRS 和 US GAAP 的趋同， 其实呢，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和工作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首先 IFRS 呢，它是一个叫做 principle base 这么一个准则体系啊 ，principle base， 而相对应的 US GAAP 是一个 rule based 啊，就是基于规则导向。其实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说的话，基于规则导向的准则体系，它一定是制定的非常繁琐啊，但是相应的 guidance 会比较细致，而 IFRS 的呢，啊，它是基于原则性的。所以呢，我们目前看到的 IFRS 其实也就是38条左右啊，而 US GAAP 的话，从数量统计上，我想没人能准确说出一共有多少条啊，这样 US GAAP， 因为它分很多层级，像有 FAS 啊、SOP 啊、EITF 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基于这个一个 principle base 一个 rule base 这两个最大的差异哈，导致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呢其实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想其实也想问个问题啊，大家觉得以后的这个趋势啊是以 US GAAP 作为主导呢还是 IFRS 作为主导呢啊？这个问题我经常是问我的客户啊，因为我们要学现在的准则，先要看到方向。有些人认为是IFRS 会向着 US GAAP 去靠拢啊，有些人反过来认为 US GAAP 向着 IFRS 靠拢。那么其实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想以后退出会计这个圈子历史舞台的哈，应该会是 US GAAP 啊。也就是说现在的格局呢，美国啊已经出具了一个最新的啊，在08年10月的时候出具了一个 SEC 啊，证监会出具了一个关于向 IFRS 靠拢的一个 roadmap 啊，也就是说正式非常严肃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啊，有可能在2014年到2016年啊，根据这个具体的这个进程啊，对不同的美国上市公司会有一个执行 IFRS 的时间表啊，但是这个趋势我想我们现在看得很明白了，就是US GAAP 以后会转成 IFRS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更新。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其实那我想美国公司哈，执行 US GAAP 的公司呢，那可能您的这个总部跨国公司总部近两年都会有一个任务，就是转而执行 IFRS 啊。那么我想应该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包括这个accounting policy 的修改啊，包括这个内控系统啊 reporting system 的改进啊，以及相应的一些培训的事情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改动呢是一个必然的啊，或者说是一个历史所趋的啊。而且我个人确实比较偏好于 IFRS 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啊，当你个人去学习 IFRS 的时候，你很容易首先去有一个 whole picture 啊，因为它的内容呢归根结底三十多条，而你要学 US GAAP 的话，有的时候你是抓不住重点的啊，因为它太多的内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收入确认，在 US GAAP 下，因为它是 rule based 啊，在 US GAAP 下的收入确认也针对各个行业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软件行业啊，那么比如 SOP 97-2啊，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比如 EITF 00-21啊，涉及到具体行业特点的一些指南啊，内容非常多。那我想呢，以后呢 US GAAP 可能会把一些这些条文啊做一个重新的整理啊，是有利于这个大家去进一步啊掌握 US GAAP。 所以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个 PDF 写的 IFRS 它的交易的实质啊重于法律形式啊，交易的实质重于法律形式，也就是说实质重于形式。而 US GAAP 的呢，其实它的形式呢，法律的形式比较重要啊。其实这个差异呢，很像是会计准则跟我们国家税法在立法上的一个出发点的差异啊。税法的很多操作和处理呢，比较看重这个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一些要件。比如说销售确认，你一定要开了发票，对吧？你要没有发票的话，你这个收入你很难确认。但是会计上呢，不一定以这些形式作为一个必要的要件。 啊，这是整体上两个准则的一个大的差异了。我现在呢，翻到下一页啊 ，PDF 文件的第六页啊，下面说一说近期啊，这个国际准则有哪些更新啊？其实这两年2008、2009年呢 ，FS 都不断的对现有准则做一些改进。像2008年有2008年的 FS update 的一个 project， 2009年有2009年的 update project， 其实做这些改变呢，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将 FS 更加完善啊，这样有助于 FS 在美国啊得到 SEC 和 FASB 的最终认可，因为最终到2014年的时候。美国是否全面执行 FS 还取决于一些条件啊，其中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求这个 ISP 出具的这些 FS 呢，要不断的改善自己的这个准则的质量啊，而且如实的反映这个资本市场啊，以及这个新出现的一些经济形态的一些要求吧啊。因为我说会计呢，我经常说会计实际上就是一面镜子啊，要如实反映企业的业务实质啊。那么这一年来哈，在这个会计的理论界有一个争论的非常热门的话题，大家也应该知道哈，就是关于这个 fair value measurement， 公允价值计量的问题啊，主要是在这个次贷危机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啊，公允价值计量头一次受到了如此强烈的这种反对和质疑哈，大家也多少也从新闻上能了解到啊。那尤其是美国的一些这个金融行业的公司啊，他们认为公允价值的计量导致了，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的这个进一步恶化啊。所以这个问题曾经呢，在美国呢。曾经讨论是否公允价值啊是以后的一个趋势啊，是否应该取消公允价值的计量。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讨论啊，其实 FASB 啊，就是美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和 ISB 啊，其实最终顶住了这个压力啊，认为明眼人其实都知道，尤其是四大啊，四大的这个意见非常的明确，这个事情不是公允价值惹的祸啊。公允价值所做的只是如实的把美国银行那些金融创新的产品，那些衍生工具如实的反映在账面上啊，他所做到的是尽可能的让财务报表透明化，也就是说完成这个会计计量是一面平面镜的这样一个作用啊。你不能说这个金融风险，比如这个 CDO 的衍生产品本身的风险就是很大了啊，未来的现金流回报就是很少，但是我还用一个账面成本，不把这潜在的风险反映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有点掩耳盗铃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压下啊，其实 ISB 和 FASB 呢意见是非常统一的啊，公允价值的计量是没有大错误的啊，是没有大问题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影响确实很大。多少呢 ISB 和 FASB 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啊，比如在2008年10月的时候， ISB 迫于压力呢，将这个 IS39 金融工具这条准则呢做了部分修改。这个修改的实质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放宽了啊，要求金融行业用公允价值计量某些金融资产这样一个要求啊，也就是说比如举这个例子 ，CDO 这个产品，现在在美国金融市场上，这个 CDO 的这个产品的流动性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买卖的双方人并不多，这个市场并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活跃的市场，你如果硬要公允价值去计量它的话，那么按照 fair value 的 hierarchy 的要求，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市场中是没有报价的。只能去用一个 valuation technique 估值模型啊，去反映它的公允价值。那在这种情况下，用估值模型 这个结果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估出来的结果其实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啊，或者说这个供应价值呢不是特别可靠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呢， ISB 呢也修订了这个金融资产啊重分类的这么一个要求，因为原来是严格禁止重分类的啊。那么现在为了缓和哈、一下这些经济危机的这个压力，放宽了这种供应价值计量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企业原来可以用供应价值计量的某些金融产品，现在可以用历史成本了啊。那么这个调整做了之后呢，资本市场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啊。大家关注这个美国股市的话，今年三四月份啊，就是看美国的银行的一季度年报啊，基本上都是扭亏为盈了，大部分公司都扭亏为盈。其中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会计准则的这么一个改变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金融产品呢，不再以一个账面浮亏的一个方式体现了，因为它用历史成本了。那么股价呢，股价实际上来讲呢是先可能小幅上扬了一点，然后最后可能又回落了啊。所以也就是说会计的规定如何去改变啊，到底用供应价值还是历史成本，实际上它对于一个成熟的或者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反作用力是很应该说很有限的啊。也就是说理智的投资者对一个公司的股价的估计应该来于实质的利好，而不是会计规则、会计数字的游戏规则的改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光把供应这个次贷危机啊，这个归咎于这个 fair value 供应价值计量也是站不住脚的。这里说了一下近期的一个讨论啊，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国际准则近期更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小型企业的国际财务报准则。的出台，这是很上个月的事情啊，09年7月14号中小型企业的财务报准则。这个FS for 我们缩写叫做 FS for SME Small and Medium Entities， 主要是出于因为国际准则哈，虽然相对美国准则简单，但是很多问题上还是比较复杂啊，不适合中小企业。所以这个中小版的 IFRS 出台之后呢，就把很多问题简化了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国际准则里原来有一些有 option 的处理事项，那么在中小版这里都取消掉其中一个 option 啊。比如说对于 joint venture， 对于合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在 IFRS 下可以用权益法以及比例合并法，那么对于中小版的啊，那么就仅仅能用权益法取消一个 option 啊。比如说在 FS 下固定资产这种 PPE property and plant 可以用 revaluation model， 可以用重估价模式，那么对于中小版是不允许的啊，只能用历史成本啊。再比如某些准则呢，跟这个非上市公司不相关的，比如 EPS 啊，每股收益啊，期间报表啊，分布报告，这些在中小版里都通通删掉了啊。以及什么金融资产啊，我们四类金融资产的划分到中小版里实际上就是应该就是可能变成三类了啊，两类，一类是用历史成本，另外一类就是用供应价值计量，而且供应价值的差异变动进到损益表里啊。总之是简化了很多啊。那么适用于各个国家的中小型企业，那么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定义 ISB 是没有给定义的啊，这是基于各个国家的一个具体的规定啊。比如像在美国啊，中小企业的一个标准就是按人数500人以下的员工，500人以下就界定为中小企业啊。那么在中国呢，就是要分不同行业，比如工业企业啊，人数在2000人以下啊，或者销售收入在这个3000万以下啊，那个净资产在4000万以下就是小型企业。所以这个事情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我们在座的公司有是中小型企业的，也可能以后去执行这个 FS 中小版的，相对会很简单。 那么 FS 近期都修订了哪些内容呢？大家看看这个 PDF 第七页啊，到第八页，这是从06年开始吧，06、07、08啊，大家能看到这个修订还相对比较频繁啊。其实这么频繁的修订呢，主要也是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FI 将会承受以后全球的一个商业语言的这样一个重任啊，因为它将接替 USGAP 啊，所以它近两年这个在不断完善，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修订的过程中呢，我们四大也是不断的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啊。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这个08年1月修订的这个 FS3 和 IS27， 就关于企业合并。大家会了解到在之后的这个讲解中啊，企业合并将会有一种比较新的方法，叫做完全商誉法来进行处理啊。总之呢，这个处理方法会相对比原来会麻烦一点啊，有很多的变化呢，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理解，我们之后再谈。在第八页呢，同样在解释公告，也就是 IFRIC 作为开头的，也近期有一些修订，比如像08年7月的这个 IFRIC 第15条房地产建造协议啊，像这样一个修订呢，我们中国呢，其实中国的快准则哈，其实也有一个紧急更新的问题。最新的一个更新应该就是解释的中国快准则的解释第三号啊，叫企业快准则解释第三号啊，其中有八个问题。那么这里有几个问题呢，完全是为了跟国际准则去靠拢啊。比如我们说这个 IFRIC 第15条，那么对应到中国企业快准则解释呢，就是对应到那个第六个问题啊。我们是这么说的，说企业自行建造或通过分包商建造房地产，应当遵循大型快准则确认与房地产建造协议相关的收入啊。如果我们在座的有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啊的公司的话，要着重关注一下这条准则，也就是房地产企业到底应该按一般的收入确认的原则确认销售收入，还是按照建造合同啊。其实这涉及到两个问题，收入确认的时点不同，按一般的收入确认的标准来确认的话，那就是这个房子竣工之后啊，你把这个商品房的钥匙交给消费者啊，叫做 risk and reward deliver 啊，已经转移给消费者。那如果按照建造合同的话呢，那就是按照完工百分比法，在整个工程项目的进行的过程中啊，分期确认销售收入。所以显然它的依据标准，如果依据不同的准则，那么确认的时点是确认销售的时点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关注一下 CAS 和这个 AFRIC 15的更新。然后呢，在第九页，所谓的2009年度改进啊，这个2009年度改进了什么东西呢？其实有很多的调整呢，是一些细微的调整啊。这里说两个哈，有一个是跟股份支付相关的啊，就是对 FS 的第二条做了一个修订。其实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的一个跨国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如果给员工或者高管公司的高管授予一些股权或者期权啊 ，share based payment， 那么显然这个费用，这个期权的费用哈，如果它是这个基于股份支付的哈，应该是记在中国的这个外商投资企业的上面啊。但假如这个权益工具化，或者说这个股票实际上最后给的是美国母公司的啊一个股票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个权益工具跟所授予这个权益工具的公司啊对应的这个法人实体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主要就是在这个修订中明确的啊。 因为总体来讲呢，就是说按照全额发生制，如果你这个员工是在中国的，那么他的这个费用 expense 应该记到中国这家法人实体外商投资企业的账面。但是因为这个权益哈，这个股份 share based payment 权益，这个工具是母公司的，那么这个权益工具也就是资本公积呢，其实最终应该落到母公司，就是国外美国公司的一个账面。我只是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让大家了解这个修订是说什么问题啊。然后下面呢，关于这个租赁也有一个小的修订，这个修订对我们可能直接的影响就是关于中国企业的这个土地使用权的一个界定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的这个土地使用权啊，在国外的报表呢，在 FS 和 US GAAP 下，我们一般是不作为无形资产来列示的啊，我们是或者说直接给它一个名字，就是土地使用权，其实是把它认定为一个长期的经营性租赁啊，经营性租赁的一个预付款。因为这个土地呢，我们是一个是经营租赁拿过来的啊，并没有这个产权啊，这根据中国的土地法，是没有产权的。那么这修订之后呢，有可能按照 IS 新的要求呢，因为你使用期比较长，有可能呢就把这个土地呢划分为一个融资租赁了。因为在此之前呢，基本中国土地使用权都作为一个经营性租赁来处理，有可能修订之后作为融资租赁啊。我们知道融资租赁跟经营租赁一个最主要的差别啊，就是如果这个租赁的标的物的资产啊的租赁期很长的话，已经接近了它的使用寿命的大部分的话，那实际上证明这个承租方，这个租赁资产的这一方啊，它在资产的使用寿命期内，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去享受这个资产带来的收益以及风险，那么实际上它应该跟去购买这项资产没什么区别啊。所以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实际上跟这个购买资产的处理实际上一样的，因为你还是要把这个资产的折旧摊销反映在自己账面啊。这里有一个变化，我只是点一下啊，具体的 case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09年的一个更新，那么美国准则呢，主要就是我们谈的这个 roadmap。首先这个 SEC 的 roadmap 是2008年11月出台的啊。首先对于FPI 来讲，就是 Foreign Private Issuer 来讲，在08年的时候呢，FPI 是完全可以选择用 IFRS 来披露报表了，不再需要做 regulation， 不再需要再调 IFRS 和 US GAAP 之间的 regulation， 就是准则之间的差异调整了啊，从08年开始，这是对于 FPI 的一个要求的变化。那么对于 US 的 issuer 来讲，就美国本土的这些公司来讲呢，他们有一个最终执行 IFRS 时间表。那么根据这公司的规模哈，我们分成 large accelerated filer， 也就是大型这种加速编报的公司啊。这是按照美国准则的逻辑啊，越大的公司对你的要求是越严的，所以它应该是走在排头兵。2014年啊，就可能执行 IFRS。那么 accelerated filer 呢，这些这种加速编报的公司，他们是2015年啊。那其他公众公司呢是2016年啊。这个 large accelerated filer 它的市值应该界定是在应该是在7亿美金以上吧。Accelerated filer 应该是在7500万到7亿之间啊，大致是这样一个规模界定。